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，一共有两封。这是保罗最早写的两卷书信，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新约圣经最早写成的部分。这你也许不知道，保罗在短短几个月内写了两封信，都是寄到同一个地方，给同样的收信者。新约圣经就这样开始了。我们常常会忘记，初代教会并没有新约圣经，他们只有旧约圣经。他们有使徒的教导和讲道，但是没有新约圣经。新约圣经就这样开始了。这两卷书信大概是保罗书信中最容易懂的，信上谈到几个简单又直接的问题，有一两处比较难懂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。这两卷书信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或者应该说是同一批作者，因为保罗在问候的时候提到希拉和提摩太，他们三个人一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又一同离开，所以保罗代表这三个人写信，不过写的大多是他自己的想法。这两封信由同一批作者在同一个时期写给同一个地方，但是两封信的气氛和语气却大大的不同。信上谈的问题甚至都一样，但是语气却不一样。第一封信的语气亲切，重感情，信中强烈地表达出关心之情，但是第二封信却截然不同，语气变得是既冷淡而且又尖锐，没有表现出关怀，反而感觉有了相当大的距离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不是保罗出了什么问题，就是对方出了什么问题。在两封信之间，双方的关系有这么大的改变，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原因。首先来看这个地方，这里在爱琴海上方，原本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城，但是今天这个港口有点淤塞，不再那么靠海了。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形，像以弗所就是，但是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重要的城市，因为这座城市就位在罗马通到亚洲的这一条大道上，这条大道叫做伊格纳轩大道，帖撒罗尼迦就在这条大道上。就所在的道路而言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城市，而且这是个港口城，就位在爱琴海的顶端，是这个海域所有贸易路线的终点站，所以它的地点很重要。如果能够在那里设一个分公司什么的，生意一定可以拓展到各地去。如果能在那里建立天国的殖民地，一定可以拓展到各地。所以保罗离开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，今天这个城叫做塞隆尼迦或帖撒罗尼基，不管是塞隆尼迦或帖撒罗尼基，总之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城市，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而命名的。这里是一个贸易站，这里所流通的钱币远多过爱琴海沿岸各城，因为贸易往来频繁，银行必须有许多现金。这里住有各种不同的种族，其中以犹太商人特别多，哪里有生意做，哪里就有犹太人。犹太人来这里主要是因为这座城位在海路要道上，考古学家在帖撒罗尼迦挖到很多遗迹，他们挖到罗马广场，挖到竞技场，甚至挖到一块门楣，上面写着撒玛利亚人的会堂。所以除了有犹太人，甚至有撒玛利亚人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住在那里。在使徒行传中，路加告诉我们，这城由一种特别的官长掌权，叫做 Politarch。 Politarch 这个字可能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， Poly 是城市， Arch 或 Arch 是监督掌权者。以前常有人质疑路加所记载的历史是不是准确，因为 Politarch 这个字在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但是考古学家近年来在帖撒罗尼迦的遗迹中发现了这个字出现了41次，只有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称他们的市长为 Politarch。 Politarch 当他们发现这件事之后， 才凸显出陆家的记载有多么准确，因为只有这个城的市长他才用这个称呼。考古证据越多，我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就越有信心。问题是，有些人还没有见到证据就急着先怀疑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保罗称他们是上帝里的教会，那是他们的地址。也许这个教会是在帖撒罗尼迦，但也在上帝里，那才是他们的家，才是他们的地址。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之旅，现在我们在这里稍微来复习一下。保罗他来到加拉太建立教会，接着他想去庇推尼传福音，但到了之后圣灵不准他们传福音。他们想去亚细亚，但到了之后圣灵不准他们传福音。于是他们往前走，后来碰到大海无法再前进。这种引导很有意思，他们必须往前走，圣灵才会继续引导他们。他们没有停在加拉太，在那里等候圣灵指引，而是直接出去找机会服事。但是圣灵一直跟他们说不行，不断地引导他们往西去。后来碰到大海无法再前进。那天晚上保罗梦见马其顿人求他过去帮助他们。所以当你采取行动的时候，圣灵的引导会更清楚。行驶的车子比还没有启动的车子容易转弯，车子不动的时候很难转动方向盘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起来行动，去找点事做，一面做一面让圣灵来引导你，不要光留在原地不动。于是保罗一行人过了欧洲，来到一个叫尼亚波利的港口城，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那里，他们先到马其顿的一座要城腓立比。腓立比这里比较靠近内陆，以后我们会谈到腓立比书。保罗一等到可以离开腓立比，其实他是被赶出去的，他就前往这座要城帖撒罗尼迦。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会堂向犹太人讲道。保罗的做法总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。他说他先是欠犹太同胞的债，再是欠其他人的债，所以保罗先去会堂。但是每次这样做都会惹上麻烦，有些犹太人会相信他的话，但是有些犹太人则气愤填膺。在每一个会堂里最愿意听他讲道的是占少数的虔诚人，这些人不是犹太教徒，没有受过割礼，但是他们对上帝有兴趣。他们到会堂是因为觉得犹太人的神是真神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一群有兴趣的观察者，是会众中少数的一群，称作虔诚人。我们的圣经版本大多译作敬畏上帝的人，但这其实是个头衔，用来形容相信以色列神的非犹太教徒。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容易带领信主的一群人。今天在教会中也会有类似的情况，最容易信主的是教会中占少数的一群人，而不是那些表面上很认真的人。这些人对信仰有兴趣，想要追求真理。保罗在各城中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这群虔诚人最容易信主，但是犹太长老却对这种情形感到气愤。因为保罗对这些虔诚人说，你们不必进犹太教就可以归属上帝。但犹太人领袖不是很高兴，犹太人领袖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割礼，成为会堂的会友。所以保罗通常在会堂讲到两三个礼拜之后就得离开，大概只讲了两三个安息日就会被赶出去。有的时候保罗还会故意的在会堂隔壁的学堂成立教会，继续造就他在会堂里带领信主的那些人。这样做不是很有技巧，却很有效。不久之后他就离开教会，往其他地方去传福音。犹太人很嫉妒他带领信主的人，这些大多是外邦人，他们虽然以前去过会堂，却大多是外邦人。犹太会堂开始流失会友，我想他们心里一定很嫉妒。 他们有一次甚至故意对施洗约翰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耶稣施洗的人比你要多很多啊。他在河里施洗的人比你施洗的还多，嫉妒很可怕。所以这些犹太人抵挡保罗，保罗不得不离开，因为他们煽动人民起来暴动。而保罗带领信主的这些人被迫签下约定，保证和平。保罗为了他们的安危，就自愿离开往皮里亚去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很短，却留下一个稳固的教会。我真想知道保罗是怎么做到的，才建立教会几个礼拜而已就能够放手离开。当然他们是很熟悉圣经，有很多人待过会堂，但是保罗离开的时候教会很健全，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教会得救的根基稳固。彼得那一整套得救的步骤他们都做到了，也就是悔改、相信、受洗、被圣灵充满。如果一开始就做到这些，基础就会稳固得多。所以保罗继续前往皮里亚，但是他把希拉和提摩太留下来，大家对他们两个人比较没有敌意。之后保罗一个人离开皮里亚。你也许知道保罗在皮里亚惹了大麻烦，又被迫离开，现在他独自往南来到雅典。他在那里的时候也很不好受，他在雅略巴谷讲道却遭到嘲笑，有几个人信主，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建立教会。接着他前往哥林多，这个时候保罗其实已经士气非常低落了。我们必须要晓得，他在腓立比被关，遇到地震，然后被送出腓立比，来到帖撒罗尼迦又惹上麻烦。为了不给信徒惹麻烦，保罗不得不离开，来到皮里亚又惹上麻烦，犹太人一路跟踪他，他到处惹事端。然后他来到雅典，遇到许多哲学家，他们听见他讲耶稣复活就嘲笑他，虽然他带领了几个人信主，却无法在那里建立教会。所以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心情十分沮丧，他在哥林多前书说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又软弱又惧怕，对自己失去信心。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都公认保罗是最成功的宣教士，但是很少有人喜欢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挫折。他接连地遭遇到了许多的不幸，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。这个时候保罗他的心情确实是十分沮丧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提摩太和希拉赶来了，而且他们带来了大好的消息。他们告诉保罗说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好极了。他们诚心领受圣经的话，忠心跟随上帝，根本不用替他们操心。他们虽然也提到过一两个问题，但是主要是想要鼓舞保罗的士气。保罗从马其顿一路被追赶到雅该亚，也就是今天的希腊。保罗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消息。每一个侍奉的基督徒听到你带领信主的人在信仰上站立的稳，都会觉得受到鼓舞。当你遇到多年前带领信主的人，你会很想知道他们的属灵生命现在如何。当你知道他们仍然持守信心，你就会受到鼓舞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时，提摩太和希拉带来好消息，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很好，虽然有几个问题，但不是很严重。保罗就决定写信给他们。他不能亲自去，因为他正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这里的问题多得不得了。但是他决定至少写一封信过去，新约圣经于是就这样开始了。另外还有别的好消息，他们除了从帖撒罗尼迦带来好消息，还从腓立比带来奉献。这真是一场及时雨，因为保罗来哥林多时身无分文，所以他又回去做支帐篷的工作，到支帐篷工人聚集的街旁缝制羊毛布料做成帐篷。他在那个地方认识了一对支帐篷为生的 犹太夫妇。这对夫妇他们刚刚逃离逼迫基督徒的罗马，他们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。这对保罗也是个鼓励，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坐在街上一起支帐篷。接着听到好消息说，铁萨罗尼加教会状况很好，而腓立比教会又送奉献来，所以保罗觉得很好，可以暂时不用支帐篷，专心把哥林多教会的基础打好。首先他写一封信给铁萨罗尼加教会，表达听到这些消息的喜悦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封信。先看铁萨罗尼加前书第一章，这是一封热情洋溢的信。保罗他听到消息以后很兴奋，所以信中热情洋溢，第一章都在讲他听到的好消息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四组三连词，来归纳出这一章的含义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在这里保罗一直强调他很高兴听到他们真心领受了福音，不只是听见，而且还真心领受。保罗一直提到领受这个词，他们真心领受，牢记在心。他们对福音的领受正是提摩太和希拉带来的好消息。第一组三连词就是保罗说，我们当初用三种方式传福音给你们，这三种方式就是话语、行为和神迹奇事。保罗都是用这种方式传福音的，我们大多不是用这种方式。各位要知道，传福音不只是靠口中的话，很多基督徒以为用嘴巴讲福音就是传福音，其实不然。你只传了一部分的福音，对方没有办法证明你对他讲的话是真的。或者简单的说，他们除了听到福音，也要看到福音。保罗提到的三件事，话语、行为和神迹奇事，两种要用眼睛看，一种用耳朵听。看的效果比听的效果多一倍。看两种，听一种，这是很好的传达方式。今天媒体挂帅的时代就是用这种方式，那个时代也是如此。保罗可不认为大家都等着要听福音，他知道大家都要等着看。人用行为来证明福音的话语是真的，上帝用神迹来证明福音的话语是真的。我们大多数人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恐怕大部分只用话语，像是说的、写的、录的，还有唱的，给了一大堆的话。不用话语不能传福音，这倒没错，因为话语可以解释。但是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方式和神迹奇事，分别是人和神在证明福音是真理。当初耶稣派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每到一座城就叫死人复活，医治大麻风，赶鬼，医治病人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上帝的国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先行出来，再用口说出来，先给他看，再说给他听。这个方法多么简单，但是我们都不是这么做，我们都是先用讲的。可是保罗很有智慧，他在罗马书上说，你们听了我的信息，看了我的生活方式，又目睹了靠圣灵的大能所行出来的神迹奇事，我已经完整地传达了福音，从耶路撒冷到阿尔巴尼亚，再到以利里谷，这是希腊的另一边。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方式，透过话语、行为和神迹奇事。这里我就不再多谈了，在我的《基督徒的重生》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讲这个。我们需要重新从这三个层面来传福音。铁萨罗尼迦人啊，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话，看见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又看见神迹奇事。他说，你们领受了，所看见所听见的，在圣经中看和听密不可分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，那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。我们今天都只要别人听见福音，但他们也需要看见， 需要看见福音有果效，他们需要看见生命改变，需要看见上帝行神迹奇事，这样他们就会相信。他们会相信这些话是真的，话语、行为和神迹奇事是第一组三连词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给的，你们领受了，你们也相信了。接下来的一组三连词，他说，结果就会产生信心、盼望，还有爱。保罗常讲这三件事，不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望、爱，保罗常讲这三件事。他说，我听说你们领受了福音以后，信心增长，满有盼望，也充满爱心。他们最弱的方面是盼望，在后面保罗会再谈到，但是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却无可指摘。这已经很好了，不是吗？教会有满满的信心、盼望和爱心当然很好，但先有信心和爱心也是很好的起步。他们的盼望不太稳定，所以他要兼顾他们的盼望，因为盼望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再来正是我们盼望的核心。接下来三个词是上帝、耶稣和圣灵，这几个词在第一章中交错的出现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，他们彻底相信三位一体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几年前有一个耶稣运动，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神，认为神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，有些人则只信圣灵。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向上帝悔改，相信耶稣，领受圣灵。帖撒罗尼迦人从一开始就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不只是这样教导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。他们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，认识圣灵。在保罗传完福音以后的几个礼拜，他们就能够这样相信，实在很成功，不是吗？最后我要提到的三个词是保罗对好基督徒的定义。他用了三个动词，他说，你们转离偶像，来到永生上帝面前，服侍永生上帝，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上来。在座有一些传道人，这三个重点可以作为下个主日的讲道大纲。基督徒会转离偶像，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，转而服侍永生上帝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并且也会等候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。三个很棒的动词表达出基督徒生命的三个层面，转离就是悔改，侍奉永生神，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上来。各位，以上就是三个重点。有人说，好的传道人讲道都是用三个重点。以上几组可以让你讲四篇道，但保罗在第一章中交错谈到这三点，这四组三连词都很重要。再来看看第二章，这里谈到第一个问题，跟保罗还有跟他的名誉有关系。因为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很嫉妒保罗，他们竟然开始毁谤他。当然，这背后都是魔鬼在作祟。魔鬼是谎言之父，当魔鬼想要破坏刚刚在起步的事工时，不是毁谤传信息的人，就是破坏信息，而且通常是照这个顺序来破坏。首先，他会抹黑展开这项事工者的动机，造谣重伤这个人。这个情况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开始，这必须从字里行间看出来。我仔细读过第二章和第三章，我想要从字里行间来了解他们说了保罗什么，使得保罗必须要为自己辩护。这是在推测收信者这边的情况。我总共列出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他们控告保罗9种罪名，实在很难相信。保罗 九次为自己辟谣和为自己辩护，不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尊严或是维护自己的名誉，而是因为他如果容许反对者来攻击他的人格，他们就不会相信保罗向他们传的福音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把传信息的人毁掉，就会让人怀疑他的信息。他们的指控有下列九项：第一，保罗成事不足，这个人是一个拜事有余的人；第二，保罗是一个懦夫，他戴罪潜逃，从你们这里逃走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保罗他离开是为了保护信徒，因为这些信徒必须要为他担保，他们也必须要拿出一大笔钱来保证不会出事，所以呢，保罗就离开了，免得信徒损失那笔钱。但是保罗却因此而遭到控告，被说成是一个懦夫。第三，他们控告他是狂热分子，说他一意孤行，疯狂偏激。第四，他们控告保罗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因为他带领很多妇女信主。第五，他们控告保罗是个骗子，满口的谎言。第六，他们控告保罗阿谀奉承，哗众取宠。第七，他们控告保罗是一个投机分子，他所做的只是为了贪图好处，贪图别人的钱。第八，他们控告保罗游手好闲，不用工作却生活舒适。第九，他们控告保罗像是暴君，他们说保罗对于他所带领信主的人态度很严厉，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控告。他们指控的这九件事没有一件是真的，但是听过的人就会对他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这些话都是在保罗离开以后背着保罗说的，真的很坏。于是保罗写这封信为自己的人格来辩护，免得他们不相信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。重点不在于他自己的名声，但那些人重伤他，说他有不良的动机。我要提醒各位，真正符合这九项罪名的是魔鬼自己。你自己怎样，才会说别人怎样。魔鬼想用这些控告把自己不良的动机加在保罗的身上，因为这九点魔鬼都吻合。但保罗不可能是这样，保罗如何为自己辩护呢？他用了九个方式，他请帖撒罗尼迦人还有上帝一起来做他的证人。他说上帝可以做见证，你们也可以做见证，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。首先他说，谁说我成事不足？你们看看我侍奉的果效。你们是个稳固的教会，充满信心和爱心，又将福音传给人，这样是成事不足吗？他的侍奉大有果效。第二，他谈到自己的胆量，他并不是逃走的懦夫。他在腓立比坐过牢，但接下来一到帖撒罗尼迦就立刻开始传道，这是懦夫的行为吗？如果他真是懦夫，早就离境出国了。第三，他说自己是诚实的，他说我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有什么话我就说什么，我不会骗人。他说自己是敬虔的，他说就算没有人为他做见证，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。他说自己是谦卑的，他说我没有紧抓住自己的权力或尊严。他说自己是温柔的，他说我对你们就好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，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。他说自己是无私的，他说我把时间、金钱还有自己都给了你们。这听起来像是个只求自我利益的人吗？他说自己辛苦劳碌，并没有任何懒惰或是懈怠，他天天从早忙到晚，从日出忙到日落。 当时没有电力，天黑以后就不能工作。他说只要天还没暗，我都在做工。他说他圣洁，公义无可指摘。你们控告我什么罪名呢？很像主耶稣当年说的，他说他内心充满诚挚，他不但像母亲，而且还像父亲。我就像父母亲一样，当你需要安慰，我像个母亲；当你需要管教，我像个父亲。最后他谈到自己的严厉，他说对于我的标准，我不会妥协，在任何事上我绝对不会骗你们。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说话呢？这是因为他要为福音辩护，他绝对不容许人来攻击他，把他的信息给毁了。有人控告他，当着面就说尽好话，可是一离开就把他们给忘了。这样讲实在很恶劣。保罗说，我不但没有忘记你们，还常常为你们祷告。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过奉承的话，离开后也不会忘记你们，我的心一直挂念你们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魔鬼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破坏事工。他喜欢挑拨基督徒对传道人起怀疑，喜欢扭曲动机。他这些伎俩我们都晓得，魔鬼真该坦诚自己就是这个样子。保罗也提到，受这样的苦其实是意料中的事。他叫帖撒罗尼迦人心里也要有所准备，基督徒受苦就是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，这是光荣的记号，是信心的印记，是基督徒所佩戴的徽章。他说没有因为福音受过苦的人才应该要担心，这样的人没有遇过困境，没有树立过敌人，从来没有付过任何代价，这样的人才应该担心。他说受苦是正常的，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保罗不在乎坐牢遭鞭打，被人用石头打，留在地上等死，但如果有人毁谤他的事工，他会奋力反击来保护他的事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措辞十分强烈。接着来看看这卷书信的第三部分。第一章在讲帖撒罗尼迦人对福音的领受，第二跟第三章谈到他侍奉方面的人品，这是第二和第三章。第四和第五章是要帮助他们成长。保罗他关心这些信徒需要成长，有两方面是他特别关心的。首先是他们的圣洁，主要谈到妇女和工作这两方面，这些是很实际的层面。有些人想到圣洁就想到修道院，这脱离现实生活，但保罗会谈到妇女和工作这两方面的事。保罗关心的第二方面是他们的盼望，他们的信心很大，也充满爱心，但是他们心中的盼望却时有动摇，保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先来看看他们的圣洁。女人说起来实在很丢脸，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有一种心态，有一个叫迪马士尼的男人这样说过，我们嫖妓是为了享乐，找情妇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，娶妻则是为了叫他们生孩子，叫他们好好料理家庭。那是希腊人的做法，他们觉得很正常，大家都这么做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就是来自这样的背景。保罗要告诉他们两件事：第一，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，一定要遵守一夫一妻制。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种话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听过一个很好笑的故事，有一个男孩子把英文的一夫一妻制讲成单调。在基督教里面，一夫一妻制的观念是福音的教导，男人必须要脱离妓女、情妇和多妻的情况。 只能有一个妻子，不可以有很多妻子，这是因为离婚在古代很普遍，随时可以厌倦旧爱去找新欢。那种情形就像现代有很多人喜欢换车子一样。所以保罗才会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说要忠于妻子，不要待她像妓女或情妇，要尊重婚姻的床，那是圣洁的一面，很实际的圣洁，必须落实在日常生活中。保罗谈到另外一面的圣洁，跟每天的工作有关。有一种心态我很不认同，大概一个月以前，我在这里向230个男士谈到工作。我们常常在这里举办男士特会，在座也有些人曾经参加过，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工作，这可是不能提到的两个字。你什么时候在教会听到跟工作有关的讲道？什么时候在教会唱到跟工作有关的诗歌？传道人讲道大多不谈工作，因为他们不用上班。如果你晓得我的意思，真的，在教会讲道的人，他们大多不用在星期一的早上8-9点钟出门去上班。他们也许每天为教会工作16个小时，但他们不用出去上班，不了解上班的情形。我看过许多门徒训练课程，这些门训课程都没有谈到工作的事，都是教你如何在工作之余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怎么祷告、读经、做见证，怎么在教会侍奉，让人觉得侍奉主是下班以后的事。这让基督徒感到坐立不安，他们想要赶快下班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去服侍神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就已经在做全职侍奉了。我应该不要先讲明这一点才对，因为我每一次在这样的聚会中问有多少人参与全职侍奉，通常只有6个人左右举手。我就会再问一次，有多少人参与全职侍奉，这个时候会再多几个人，我会不停地问，直到每个人都举手。因为不管你是计程车司机或宣教士都一样，工作就是你的圣职，要全力以赴。这就是爱上帝，就是在服侍邻居。工作是为了荣耀主，否则你醒着的时间大多白白浪费了。你醒着的时间有60%都白费了，除非你明白工作就是圣职，要全力以赴。所以保罗叫这些人要自食其力，要下定决心把工作做好，不要依赖别人。基督徒不应该靠别的基督徒施舍过日子，身强体健的基督徒应该要自食其力赚钱养家，行有余力要捐钱帮助穷人。保罗规劝的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，而是不愿意工作的人，这两者之间是大不相同的。等我们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的时候，我会再多谈。但是保罗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圣洁的生活，他必须谈到女人、工作等等实际的事情。好，我想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里，下次再继续谈。